从今天开始，一连两次，我们来介绍中土圣经。首先，请大家明白，圣经不是一个祈祷文，圣经是我们天主教教友的信仰的宣誓。这个我们念的中土圣经，就是在每个主日神父讲到以后，我们要宣发信仰的宣誓。中土圣经一共有十二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天主教的教友，我们一定要相信的，不管你懂不懂。中土圣经的十二句话是这样子的：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临，由童贞玛利亚诞生，他在比拉多执政的时候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还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我信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我信罪过的寿命，我信肉身的复活，我信永恒的生命，阿门。这是我们信仰的宣认。当我们说我信，就是说我是说我所相信的。信仰的共融要求有一种标准的信仰的语言，把所有信仰团体在同一个信仰宣认内。圣经并非是按照人的意见写成的，是按照圣经的重要的内容编写而成的完整的信德的道理。这些信德的只要成为信仰的信任，因为它总结了基督徒所信任的信仰。因此圣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天主圣父及其奇妙的化工，第二部分论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奥迹，第三部分论述了我们圣化的本源，就是圣神。这个就是我们在洗礼领受圣洗圣事的印记的三章。我信天主父，因为我们的信仰宣人是由天主开始的，因为天主是原始跟总结。天主的三位一体，天主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我们的圣经由创造天地开始，因为创造是天主一切工程的宏思和基础。所以全部的圣经都是在谈论天主。天主是唯一的，只有一个天主。天主向自己的选民以色列启示他是唯一的。天主说，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在生命记第六章。在旧约有三个大人物，亚巴郎、美瑟跟大卫。有一次美瑟问天主说，你要派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去，他们一定会问我，哎，你们的天主叫什么名字呢？我应当怎么样回答他们呢？天主向美瑟说，我是自由者。天主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那自由者打发我，就是美瑟，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世。所以基督宗教是个启示的宗教，天主来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对我们人有些什么计划。天主启示他自己的名字叫亚威，就是自由者。 天主是谁呢？天主是爱。以色列的子民是天主的选民，所以我们说信奉唯一天主，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当以自己整个的生命去爱他，会对我们的一生就会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首先要认识天主的伟大跟他的威严。第二，我们应当在生命当中常常不要忘记称谢天主。既然天主是唯一的，那么我们的存在跟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他。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上面有一句话，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应当怎样来报谢上主，称谢他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友。第二句话是圣咏第116章上面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情形之下都应当信赖天主，即使在逆境中也不例外。天主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神，是一个天主。我们并不信任三个天主，而是一个天主，他有三位，是同心同体的圣三。所以我们这个三位一体当中，父不是子，子也不是父，圣神也不是父或者是子。所以天主三位一体是无先无后无大无小，三位一体就是我们叫讲天主圣三，我们不可能全部懂的。我们一个人是一位，对不对？餐馆里边去用餐的时候，他们问几位，如果说几个，那就变得不礼貌。天主是三位，三位是一个天主，所以我们对天主不需要客气，说一个天主就好了，不要说一位天主。一位是希腊文，位是 person 原来是希腊戏剧当中的一个带假名句的人叫 person， 中文就叫角色。天主有三个角色，圣父、圣子、圣神，三位是一个天主。我们讲父、圣子，父亲大，儿子小，但是圣父、圣子一样大。可是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耶稣说父比子大，子就是耶稣自己。那么这句话应当怎么是讲呢？若望讲耶稣讲的父比我大，因为当时的耶稣的周围的人则认为耶稣是一个人，所以以耶稣的人心来说，人心是受造的，所以父当然比他大，他是圣子，所以耶稣则把他人心说了出来，因为在当时候的人则认为他是一个人。耶稣也并没有立刻显示他的天主性，所以他说父比子大。但是我们要说天主三位一体的时候，就不能够那样讲法了。当说圣父、圣子、圣神的时候，就是天主三位一体是无大无小。圣父、圣圣子，圣父、圣子共发圣神，所以这个是神学上的用语，这个是已经确定了的。在天主的所有的属性当中，圣经则提到他的全能。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一个外表上好像是一个无能的天主？圣经说讲天主是全能的，所以对于全能的天父的信心会因着邪恶跟痛苦的经验而受到了考验。天主有的时候似乎不存在，好像没有能力阻止恶事的发生，然而天主以最奥秘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全能，就是借着他圣子的心意之下跟复活 战胜了邪恶，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天主的能跟天主的智慧。因为根据保罗总督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这样讲，因为天主的欲望总比人来的明智，天主的软弱也比人来的坚强。所以只有信德才能够依附天主全能的奥秘的安排，而且借助这个信德，人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大能来到自己的身上。坚强我们的信德的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把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这个信念深深的铭刻在我们的心灵上边。意思是说，天主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的。我信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基督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的，来自希腊语墨西亚的希腊的译文，就是受父者。刚才我们讲到了天主是谁？天主是爱。那现在我们来问，天主的儿子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天主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因着童贞这个圣母玛利亚这个诞生的，是受圣神的降临。有关于耶稣的，有好几个名称。耶稣是历史上有这个人名字叫做耶稣，他是天主的儿子降生成的人，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圣言。他耶稣就是真天主也是真人，他是100%的是神，他也是100%的是人。所以耶稣他是天父的第二位。那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天父第二位圣言并圣公我们有血肉的人？圣经承认圣言就是耶稣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所以圣言成了血肉是为拯救我们，为使我们跟天主和好，是天主爱了我们并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这是在若望一书第四章的一句话，父打发了子来到世界上做我们的救主，他显示出来是为了除免罪过。耶稣是真天主又是真人，这个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一部分是天主一部分是人，也不是说天主跟心天主心跟人心模糊的混合在一起，好像酒倒在水里边分不开来一样。他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他还是真正的天主。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又是真人。所以天主圣子就是耶稣，是用人的手工作，用人的理智思想，用人的意志行动，用人的心去爱。他又同贞玛利亚诞生，确实的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个，除了罪以外完全跟我们相似。耶稣的死亡在现象上看起来是犹太人去告发罗马人把他处死的，但是关于耶稣的死亡我们不能够归咎于全体的犹太人。福音当中所叙述的耶稣的受难跟他受审的经过确实是有历史的复杂性，只有天主才能够知道与这个案件有关的那些人的个人的罪愆。比如说犹大斯，这个犹太的公议会，还有罗马的总督比拉多等等，纵然操纵那些这个群众呼喊 钉死他。后来这些人也都逃走了。这些犹太人，耶稣曾经在十字架上还没有断气以前就宽恕了他们，不多了也效法了耶稣，承认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首领的无知。这是在中途大事录第三章。我们不能够因为有民众的呼唤，他的血应当归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的身上。这是马窦福音第27章25节的一句话。因而我们把这个在时空上把责任都推广到其他的犹太人的身上。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就是说耶稣的死亡，我们不能够把罪都归在全体的犹太人身上，过去的2000年以前的犹太人跟现在的犹太人的身上。所以教会很确当的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当中宣布，他们在基督受难时候所犯的过错，不应当毫无辨别的归咎于当时生活的全体的犹太人，也不可能责怪今天的犹太人，不应当将犹太人看作被天主遗弃或被诅咒的，就好像这个事情是出于圣经。那么耶稣的苦难的罪人究竟是谁呢？所有的罪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造成了基督的苦难，因为耶稣基督是来拯救我们罪人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主的面前都是罪人。所以教会在新娘的训导跟圣人们的见证当中，从来没有忘记过每一个罪人确实是神圣的救主受苦受难的凶手跟刑具。意思是说，我们人的犯罪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所有的罪人造成了基督的苦难。下次我们再继续介绍圣经。